几个星期没有讲到了，那今天回到讲台上面，心里满怀感恩，谢谢大家在过去这段期间里面来关心我，来为我祷告。刚才我们何小聘姊妹带领我们大家唱了好几首诗歌，我自己深受感动，但是我就发现我的喉咙还是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个样子啊，没有办法放开来唱，所以往往唱到比较高音的时候我就拉不上去。好，所以这一点还是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喉咙能够恢复到开刀之前的那样一个水平啊。我们今天谈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个题目，我英文用的是英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它的这个翻译 A Kingdom of Priests and an Holy Nation。 那这样的一个翻译跟我们的中文非常的匹配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对于他的子民一贯的一个托付以及呼召。早在主前1446年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后他巴上西乃山啊，那么这个其中有这个七次是他在顺服神之后上去的，那第一次呢则是我们的神在西乃山上的荆棘火焰里面来向他显现呼召他的那一次，之后他顺服了，他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我们相信大概有200万之众来离开埃及，来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旅程。那这里面他又上了西乃山七次，西乃山又称何烈山，而且这两个名字常常交替使用，但是我们还会发现这两者之间仍是有差别的。何烈山它是指一条山脉，而西乃山则是其中的一座山或一个山峰。今天我们在新的和合本或其他的中文译本里面已经将西乃山更正为不是更正为 update 更新为西乃山了啊、哦。可是有些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那古早一点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啊、哦，毕竟自己也是上了年纪了啊、哦。我们刚刚所读出埃及记第19章所记载的是摩西巴上西乃山里面的第二次，神对他说啊，他就有如老鹰一般将以色列人背在翅膀上面，将他们带来归回给他自己。所以神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在圣经里面是第一次看到，但是这绝对不是只有这一次，我们的神他还是将这样的呼召和托付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借着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设立的先知和祭司来提醒他们，来教导他们。那虽然摩西啊他下西乃山之后将神的话传达给百姓，传达给以色列人，百姓们也自信满满的回答，凡 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严重辜负了神的拣选和托付。请注意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所说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做到，而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不看重，所以不顺服不听从。 They don't care， 他们不在乎。我们人啊，现在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罪性就使得我们很悖逆，很叛逆。那些应当去做的我们不想去做，那些对我们的耳提面命谆谆叮咛我们反而厌弃。所以我们的神虽然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要为他的缘故来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可是他们就是不在乎，就是不看重，所以他们一再的不顺服。那么神于是兴起另外一个群体来实践他的托付，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这个群体就是教会。教会是神继以色列民之后所兴起的群体，身为基督徒，身为教会的一员，我们你和我应当清楚神所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力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段话的意义，并且我们也会努力实践。所以今天我们来深入的看一看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的是祭司的国度，我们看的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啊，是要将他的子民建立为祭司的国度。请注意哦，这里好像是一个在文字上的游戏，神要将他的子民建立为祭司的国度，而不是有祭司的国度。这两者听起来很雷同，但是却有区别。为什么？因为祭司的国度是这个国度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子民皆为祭司，而有祭司的国度则是在这个国度里面设立有祭司。现在我们明白祭司的国度它的真正的意思，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每一个人都来担任祭司，都来担任祭司，每一个人哦。那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祭司的职责啊，是有如桥梁，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向神求告，然后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向人施教。所以祭司是神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什么神和人之间沟通需要有桥梁？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圣的，而我们人则是罪恶的，所以罪恶的人不能够直接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他要通过祭司代他献祭，为他祷告，求神赦免。在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神他首先来设立了祭司这样的一个职责和制度，为了要叫百姓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神对摩西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祭司，第一个祭司是摩西，神要摩西对亚伦做祭司，将神的话传递给亚伦，然后又要亚伦向众百姓来当祭司，将神的话传递给他们。那神他进一步的来对摩西说的这段话，在利未记第六章，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其实，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制度或职分，我们到今天依然可以在一些宗教里面来看到。从天主教里面出来的一些弟兄姐妹应该还会记得，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如果犯了罪，他们去找谁啊？去找神父。找神父干什么？ Confession， 中文翻译做告解，他们有一个告解室。这个告解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神父在里面，另外一个部分则是要告解人在里面。其实神父有些时候能够从声音听出来对方是谁，多半时候不知道。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告解，通常啊，这个他们进去这个告解室的时候，神父听到有人进来了，他要将这个两个小空间、小房间之间的那墙壁上的一个小窗吧打开，但是上面都是格子状的、网状的，所以看不到对方到底是谁啊，但是声音可以传递。那之后呢，就是告解人将他要告解的事情说了出来，然后神父就告诉他，你现在要去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能够得着赦免。也许是去买几斤的蜡烛油去点上，也许是这个奉献上多少钱，也许是去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说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某些的宗教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制度。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并不满足于以色列只是做一个有祭司的国度，而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要他们使万民知道神的律例，将万民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心意。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五到八节就谆谆告诫以色列民说，我将神对我所吩咐的一切来告诉你们，来教训你们，希望你们遵守。当你们去遵守了，当你们去实践了，他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要在万民当中，要在万邦里面来代表神，来做祭司的国度，要将万民带到他的面前去认识他。今天神同样的期许教会来做祭司的国度，教导万民明白他的恩典与真理，领他们 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向神祷告。我说每个人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每一个确定重生得救，每一个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的这些人，他们都从神那边得着了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严格来讲，弟兄姐妹不需要特别来找牧者、执事或教会里面任何的同工来为你们祷告，不需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从神那边得着了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但是我们很乐意来为弟兄姐妹们祷告，因为圣经吩咐我们要彼此认罪，要互相代求，而且做牧羊人的本来就应当关切他所牧羊的羊。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直接向神祷告，这是我们一定要建立起的一个认识。不是说牧师的祷告就比较有力，牧师的祷告神就比较愿意垂听，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呼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一样会顾念我们。好，好，那神愿意我们教会来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看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在罗马书十五章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做神福音的祭司，他献上什么呢？叫所献上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今天我们也都从神那边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职分，要去将福音传给万民，是不是？我们称这个为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那保罗他又紧接着说，一切都是出于神。这边就很具体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了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什么呢？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把这一句读出来好吗？来，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你跟我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拥有不少的尊贵的身份，有不少尊贵的头衔，是不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基督的精兵，还有什么呢？基督的使者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都是基督的大使，是我们的神派在这世上万国万民当中的大使啊！我们都是 ambassadors， 你说多美，多美！那现在我们怎么来实践这个祭司的国度？首先我们要接受基督的差遣，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基督的 ambassador， 是他的大使。那身为一个大使啊，他不是留在本国的，他是要给派到怎么样，派驻国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他派我们进入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度，这个世界，是吧？所以我们是被基督差遣来进入这个世界当中。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讲的，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这个是指这个事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就要他的门徒们举目向田观看，观看什么呢？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去带领这一些等待收割的庄稼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哇，这段话非常有深意。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他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然后他说这个世界是友善的吗？是 easy 的吗？不是。他说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好像羊羔进入狼群，请注意，他不是说一只成熟的羊哦，也不是一只壮硕羊，是说一只羊羔，而且他不是说一只狼两只狼哦，他是说怎么样，一群狼，一群狼。这个狼啊，很少是孤身作战，所以很少是孤狼，都是采取什么狼群作战的。狼群啊，是很有合群意识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大群对我们并不友善的人，可是我们确实要去向这些人一个挨着一个的苦口婆心的，并且要忍耐到底的去向他们见证基督，传扬福音。那可不简单啊。这闽南语有一个讲法，说可以用来形容这些狼有多凶狠。这些狼会对我们怎么样？恰恰勒巴，听得懂请举手。恰恰勒巴，不可能没有人听得懂啊。杨医师，你应该了解恰恰勒巴，把它给怎么样撕裂了，怎么样？恰就是撕开，恰就是吃，撕裂之后吞吃入肚。这羊群是很凶狠的，对不对？狼群是很凶，不是羊群。你看，狼群是很凶狠的。神要我们进入这个凶狠的狼群当中，进入这个不友善的世界里面，确实要去做他的使者，劝人与他和好。你说这容不容易啊？肯定不容易。所以下一个就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往世界各地进发。虽然我们要进入的这个世界对我们并不友善，可是感谢神，有圣灵以大能与我们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弟兄姐妹应该会背吧。对哦，我还要再强调一次，请大家赶快来上报，来回报哦，这个背经的结果。这个卫军执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回报？
九位。
OK， 好，九位。对不起哦，我跟我妻子还没有回报啊。这个要想到把他们统计起来，我头就大。 OK， 好。那无论如何啊，请大家回去之后赶快算一算，我们约好今天回去之后晚餐之前，或者说就寝之前，先把我们到底背了多少节算一算，好吧？啊、哦，这个其实有个方法也很容易啦。你就在你背过的那些经文旁边，你放一张纸，一节就写一横啊、哦。那这个有一个字很好算，正字，正字标记那个正有没有啊、哦？正，所以正是五画，所以这个你背五节，你算的就是一个正，然后你就最后来算算你到底有几个正。那这样比较好算出来啊、哦。好，那我们的神呢，他就愿意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不是？这是神愿意他的子民们来依靠圣灵，他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那我们依靠了圣灵的大能，现在我们身为教会的一员，我们也领受了圣徒的职分，要来传扬教会的奥秘。这福音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很奇妙的，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人，都在教会里面，在他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这是教会的奥秘。无论你是什么人哦，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什么人，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犹太人啊。这我这一个月前我开刀，拿掉了我的这个甲状腺和甲状旁腺，为我开刀的那位医师就是一位犹太人，他还跟我介绍他自己是犹太人啊。因为我邀请他来教会啊，我说希望我病好之后你来我的教会。他说你们有英文聚会吗？我说有啊，每个礼拜天早上11点半除了第一个主日是联合主日 Joint Service 在9点半之外，其他都欢迎你来啊。他说他会抽空来要听听我的声音恢复的怎么样啊。所以我就这个我7月初回诊啊，我还要再问他一次什么时候来啊。如果他来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位犹太人啊。好，那犹太人认为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他们的，可是他们没有明白神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他们辜负了神，而且是严重的辜负了神啊。现在神在他所兴起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教会里面，来叫每一个人知道，无论是谁，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在犹太人的语汇里面就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他说，我造神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一样，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蒙应许。今天我们要传扬他，我们的基督教会的主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一章28节，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有连续好几年我在美国的一个海外的领土来办给大陆传道人的培训，每期一年，将正规的神学院的3年的课程浓缩到一年里面完成哦。所以在那边上课是早上7点起床，不，7点吃饭，7点半就要上课，然后一直上到晚上10点，没有周末，除了主日敬拜之外。当时我办那个培训班了好几年，承蒙美国很多的教会支持我们，还有美国好几个神学院校的老师，甚至于是主任和校长亲自过去教，所以对那段时间我有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时候我给这个事工这个 ministry 所定的一个宗旨，就是哥罗西书一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教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只有传道人的责任而已啊。还有第四个，对不起，我好像又删掉了那一页，常常会做这种事情。我们要尽到家人的义务，在基督里彼此代祷，互相代求。我对这一点的这个理解，在这次的手术里面特别深刻，因为我知道有许多人为我祷告。说到这次手术啊，我那天等候的特别久，因为我的主刀医师啊，这个他临时又接了一个急诊，所以就把我晾在一旁。我从前一天晚上，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进食，然后一直到了当天的下午3点多还没有开始动刀，可是人还醒着啊，在等候室里面头晕脑胀饥肠肚饿，精神有点恍惚然后就看到我的病房床旁啊，我这个墙壁上有一个这个板子，上面写的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信息。那时候没有戴眼镜嘛，肚子又饿，然后转过头去看，哎呀，这个医院怎么对我这么好啊，还特别给我派了一个咖啡厅 My Cafe Team CAFE 啊，我想呢，咖啡厅他还会给我派专属的厨师，不成？所以正在那边欣喜说，这个开完刀之后可能明天就有的好吃了，到时候打算来点什么牛排啊什么的，这个把失去的营养给补回来。可是越想越不对，怎么可能为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病人来派一个 cafe team 呢？后来揉揉眼睛仔细看，原来不是 cafe team， 是 care team， C-A-R-E 不是 C-A-F-E。 不过还好这么一个误解呢，还多少的安慰了我的肚腹啊，因为那时候就期待着第二天能够吃到牛排。但是话说回来，就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用祷告守护着我，拖着我，所以我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看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我们也要像祭司国度一样来明白圣洁的国民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圣洁是神的基本属性和绝对属性，也就是说神是绝对圣洁的。那么圣洁的国民乃是神的子民，在这黑暗罪恶的世界当中应当为神做的见证。所以祭司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带领万国万民来到神的面前，而圣洁的国民则是神的子民在万国万民当中来做神的代表。圣洁是神对属他之人的基本要求，这是基于他的属性，这个本性，他的属性。利未记19:2，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彼得他也强调，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是要圣洁。然后他就重复了我们的神在利未记19:2所讲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无论是旧约和新约，我们都看到神吩咐属他的人要圣洁。因此希伯来书了就直截了当的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弟兄姐妹，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也因此如果我们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就玷污了神所赐给我们那圣洁的地位。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能够来求他垂听？是不是？神因此赐下了律法，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八节，他告诉我们：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我们要明白，旧约跟新约，它有个本质上的差异。旧约讲的是律法，新约讲的是恩典。律法借着这一些的条文来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圣洁的标准是什么。新约则是在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之后，他亲自的献上自己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而且是一次成就直到永远的那个赎罪祭，就赐给了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那个成圣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明白，律法它是在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条例是什么。然后这些典章律例就好像是训蒙的师父一样，将我们领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所强调的。所以现在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神会在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来施行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因此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位万灵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怎么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在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一个让人喜欢、让人舒服、让人高兴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管教儿女啊，传统上面是强调杖头出孝子，管教杖能够出孝子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从小到大没有被父母亲管教、修理、责打过的，有没有？有这样的人群，就说我从来没有被责打过的，应该都有嘛，是不是？应该都有啊、哦！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母亲呐、啊，这个管教我们呐、啊，她有两个法宝，一个是藤条。我那个藤条，你不要看它细细一条，它弹性十足啊！它挥下来的时候，在空气中所产生的那一个声音，呼一声。然后所到之处就是一条细长的红色的血痕，那个之痛啊，是痛彻心扉啊！这个是很不乖的时候才挨的。一般不乖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叫后塑供，就是那塑胶水管啊，比较粗一点哦、啊，这个打下来，因为它这个面积表面积比较广，所以就分散了那个力道，可是还是很痛。尤其因为它是中空，它同时也是软的，它声音更大。哎呀，所以从小到大都还记得这两种声音啊、哦。那我们的神指导我们，其实就跟我们的父母亲指导我们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做错事情，也因为他爱我们。是不是？所以他要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虽然当时候不喜欢，因为觉得苦，是不是？那圣洁是神对信他之人的恩典成全，这点我们要非常的强调。 啊、哦，我们没有办法，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可能。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讲说，我们都是被父神的先见所拣选，然后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是圣灵的工作，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父子圣灵三一真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果子。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他就讲了，主所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本该常为你们感，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争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叫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神从起初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因信争道，就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我们实在要感谢神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蒙神拯救拣选洗净成为圣洁，那现在圣洁也是我们属神之人对神应有的回应。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那自洁的器皿，才能够成为贵重被神所用。 The vessels for honor，这也是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其他的英文本圣经多半翻译作 vessels of honor， 可是我觉得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比较切合原文，是为了那尊贵的缘故来成为圣洁的哦，要有这个，要合乎那尊贵的用途。那圣洁同时也是属神之人与这世界的清楚分别。利未记二十章第二十六节，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主要分别就是在于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有这圣洁的地位，我们有这圣洁的呼召。使徒保罗也因此来强调一件事情，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公明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配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神吩咐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分别就好像是什么，那黑跟白的分别一样，这中间没有灰色地带的，这中间没有黑色地带的。很多人说我撒个小谎可不可以，他说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有个灰色地带，撒个小谎无伤大雅，有何不可，就是不可。黑跟白就是有明显的区别，中间没有灰色地带。那我们怎么来实践这个圣洁的国民呢？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生命主权交给神掌管，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特别强调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要把自己活活给宰了献给神，而是说我将我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献给他。这活祭这个词组其实是一个矛盾词，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组，因为祭必须是死的，可是这边却说我们是活祭，就是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的献给神，来让他支配，让他掌管，让他使用。就好像 我们已经死了一样。我们不会跟他说三道四的，我们不会跟他反抗悖逆。其次，我们要顺服圣灵对我们的管制，我们要顺服圣灵对我们的管制。我们从提多书第三章里面可以清楚的再次的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重生得救，我们之所以能够称义成圣，这个里面圣灵的工作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照我们父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基督耶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这样我们就应该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他要使我们这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事，可是做好事有些时候会变成是不对的事。在台湾啊，有许多宗教徒，佛教道教，他们喜欢放生，他们就去买鸟啊，蛇啊，鱼啊，螃蟹啊，这些去放生，就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第一个，有需求就要有供应，是不是？所以就会有人去抓鸟啊，抓鱼啊，抓蛇啊。然后第二个，他们啊，放生的地方不对哦，比方说把毒蛇放到这个公园的水池里面，哎呀，这个人们到公园散步的时候就被毒蛇咬了。所以这是他们说以为是做好事，结果做的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又要做好事，又要做对的事情，然后我们要活出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保罗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像外邦人一样存着那暧昧的心来行事。我们乃是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学了基督，就要改变。我们已经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现在就要来学他的样式，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能不能从你的生活言行当中来认出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要以圣洁相劝勉，弟兄姐妹要以圣洁相劝勉。当然，第一个，这是我们传道人对于教会众肢体应该负有的责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对那边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勉励些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但是这不是只有传道人的责任，这也是弟兄姐妹对彼此应有的作为。刚才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我们要自洁，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对自我的要求，我们不用再讲。但是这也是我们对他人的担待，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软弱了，有些时候是身体上的软弱，有些时候是灵性上的软弱，有些时候是行为上的软弱，我们就要担待他们，把他们挽回到神的面前来建立他们的德行。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我们是 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我想要用两段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们互相勉励。我们首先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来，所以弟兄姐妹，新约把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那宝贵尊贵的身份和地位重述了一次，并且说得更清楚更明确。我们现在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你知道吗？祭司哦，以色列的祭司，犹太人的祭司，他们因为长期的与香为伴，所以他们身上都有那馨香之气。而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身上也应当要有那个馨香之气，别人闻得到吗？我们低头祷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并且实践你所赐给我们的托付，那就是在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当中来做你祭司的国度，为你圣洁的国民。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领唱。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大家起立。
们现在为奉献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的所需。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把其中一部分交给你，求你悦纳。我们也愿意在你的事工上，在你的天国里面有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是欢迎与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来的弟兄姐妹，这是是一家人，是 Mandy, Jerry, Angel, are there?
他们
OK, 我想跟我说一下，他们是从Grandville 过来的，是那儿。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是从那个朋友那儿知道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如果碰到他们的话，向他们问一声好。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讲中文还是英文，他就他的名字，我们都没见到那个。但是我们不管什么，如果碰到他们，欢迎他们。还有一位是 Christopher Chen。哦，就是你那个。哦，我们星期五见到你，但是可能星期五很多人没有参加星期五的活动，能不能站起来再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好吧，那我是从San Diego到这儿过来，来到这是来工作。我是在武汉出生，可是在美国San Diego长大。我会说中文，在家可不会
Chris, 我想说一下 ，Chris 已经是信主了，对吧？Have you been baptized?
Baptized.
好，我们欢迎你以后经常加入我们的各种活动，参与我们的活动。啊，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他们来过几回，来过几回。那好，我今天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关于7月到12月份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那是不是？吴静，你说一下。
弟兄姐妹手上肯定都拿着一张那个我们下半年主日学课程哈，这是立龙弟兄排的那个。这个一张表哈，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下半年有几个班哈，就是第一个班呢叫做可能算是神学入门吧，就是用的一本教材叫认识神哈，就是那个神学家巴克写的，就是我们想从他的这个思路吧，就是把有关我们基督教神学上的一些基本的，特别是跟神的属性跟神的救恩相关的一些主题哈，大家一起学习来讨论哈。那第二个班呢是生命成长班，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用的一本教材叫做不再一样啊，那是其实是对刚才我提一下那个第一个班啊，就是无论是出生的基督徒或者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可能都没有关系，因为很多的神学主题我们都需要学习哈。那第二个班是生命成长班， 这个不再一样呢，他当初的事迹我自己的了解也是对出生的基督徒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呢就是即使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在学习这个课程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就是跟神经历神相关的主题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第三个班是叫做圣经深度研究班，他这个班呢是继续学习，就是上半年是学习了尼希米记，现在是学习启示录哈。然后最后一个班就是长青班，长青班的学习的大纲好像有四本书哈，就是学习成长、学习侍奉，然后啊接下来两个是学习成长、学习侍奉哈。蒋弟兄上半年学的是什么？
学习祷告跟那个学习圣经。
好，就是上半年是学习祷告和学习圣经已经结束了哈，那下半年是学习成长和学习侍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介绍这么多。有没有问题或者要不要哪个老师来再介绍一下的？对，就是这个报名，这个下面那个每张纸下面有报名嘛，就是你报了名之后可以直接交给钟立龙弟兄或者交给我都可以哈。如果你人不用这个纸交，你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哈，就是这都没关系哈。所以现在是6月23号是吧？20，
对，
就下个礼拜之前就要报名了，7月份就开始了哈。
好，谢谢伟军弟兄。还有一个是6月份理事会的主要决议，王雷在吗？
我们首先欢迎曾国斌弟兄加入我们教会，请国斌站起来哈。谢谢他，真是感谢神带领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到我们中间，特别是国斌弟兄很愿意侍奉啊，感谢主。好，下面就是我们理事会决定要成立青少年和英文牧师的聘牧委员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我们那个理事会已经选举了林伟雄弟兄和郭建庆郭医生作为那个两名成员，这个委员会是由5个人组成的，牧师是肯定在里面，然后现在已经有2名，然后我们在7月7号会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由会众来提出另外2名成员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一天，那个我们需要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会员出席哈，那个来参加那7月7号的特别会员大会。然后我们也决定今年继续为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提供50%的折扣，然后也鼓励弟兄姐妹为退休会基金奉献，这样能够以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好，谢谢。
我想说那个退休会的50%的折扣，是需要的话你可以享受折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自动接着，那你就报名就减半就是了。 OK， 去年是就是自己选择的是吧？去年是自己可以选择full time全部配或者是50%，去年是这样子。对，因为很多人就自动就选，没有选50%，只选了100%的，不过那就相当于奉献了，也就是一样那个。对，我们就你选择奉献也罢，选择的都可以。还有一个另一项就是我们是新的情况，教会第一次弟兄晨祷会将在本月29日早上7点半举行。晨祷会早上7点半，来了之后大家先在教会举行早餐，然后呢一起步行到 Leslie Groves Park 边上的这个公园里面去进行行走祷告，欢迎弟兄们参加是吧？
对，
所以我看到这个，希望大家这个对一些早上晚起的人可能是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先试一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我们圣灵感动，也许我们那一天就睡不着觉，如果睡不着觉就起来。我们的力量也是要从神而来，有的时候我们你想睡也睡不着，这也是年龄大了的问题，有的时候呢睡了还睡不醒。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没有。我想说一件事情，大家很多人可能认识一个就是律师叫 Alicia， 他从2002年开始就参与我们教会的英文的教导活动，所以对我们的教会有特别的在他的内心里面地位。他在12年之后，2015年他因为搬家搬到南卡，但是搬家之后，因为他的工作还在这儿，他一直也在帮助我们的教会，其中主要的很多有关的法律事务、有关的咨询，还有一些问题的处理，最近也在处理好几项事情，都在处理当中。他现在人在三镇，他昨天见他，我们邀请他这个星期五来我们教会再继续教一次英文。他的主题是车辆保险还有交通罚单的处理，但是呢他也愿意回答一些有关的其他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或愿意见他或者说几句话，他会跟我们一起共用晚餐，然后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欢迎大家参加，或者邀请其他人参加。
是
要没有其他的问题情况的话，我们就一起唱三一颂。